人去请教一位大善知识，这时候就把他推到门外，你把门关掉，不理睬他。他第三次他就一定要脚要进来，这个他就把他猛地向外推，推的把门关掉，把他的脚都搞伤了。然后说你这个用了一个这个勤石惰力气用的这个概念来骂他，说你求什么？你求的都是没用的东西，废弃的东西。哎，让他通过这个方法，他求的都是废弃的东西，回到自己这面，他可能就顿悟了。好，所以但是这个过程一定要自己具有正知见如果自己不能具有正知见，这正知见是什么？因为参禅它属于般若的范畴你不能偏在空里面，也不能偏在有里面无住身心如果你不具有这个正知见你在参禅的过程当中，各种狂慧各种境界现前，你不能认知清楚，又没有遇到一个具有正知见的大善知识给你引导，这里面就很危险了包括你开悟谁来印证你开悟？所以没有正知见，又遇不到大善知识正知见的人，你在这个参禅的过程当中，纵然你不退转道心，但是下一辈子大部分都落到魔道里面去为什么呢？其根本特点就是没有佛力的救护，靠自力，靠自力就显相翻身我们就看到现在有些这个知识分子出家的，他一般都很有道心我刚出家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特意跟我讲我在准备剃度的那个晚上，他说你出家很好，但是你可不要去到时候不要精神分裂我说我怎么精神分裂？他说他就看到几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出家之后，非常勇猛去坐禅去参禅，最后精神都出问题了。他看到的不止一个。所以他也觉得你也是知识分子出家，你可不要重蹈覆辙我是告诉他我不会，我绝对不会那样，因为我是念佛的那么如果念佛呢，他是都是六根的他是一心细念这句佛号的，全体的佛号是我们所缘之境。那这里佛号是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应化身，他的光明、他的威德、他的愿力都住在里面的。当我们细缘这句佛号的时候，佛号内在的那种真如实相的信息，就在熏习我们，在加持我们，在保护我们。这完全跟这个自力去参禅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形那可能这个念佛人开始也不一定有智慧，也没有可能没有正确的见解知见，可能信解度也不是很高，但也没有关系，你只要老实念佛，就叫专门念佛你去念佛的开始可能也遇不到善知识跟你讲开示但是都没关系，这念佛法面有个特点，你只要有信心这个信心建立在很朴素的基础上就是相信我自己不行相信阿弥陀佛 啊，很有力量，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他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只有靠他才能解决问题。你只要有这个信心，非常质朴的信心，但这种非常质朴的信心实际上是具有大智慧的信心。啊，然后有佛，我就听佛的话，佛发愿要救度接引我，我就发愿要去。啊，发愿去，好，一定能往生。啊，因为你这个信愿持名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大善知识，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大导师，因为你在信愿称名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尊，他就在给我们互动。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讲，这个弘扬净土法门的人，你主要是要把阿弥陀佛的慈悲威德光明愿力限量的完整的介绍给众生。我们弘法人员千万不要在阿弥陀佛和众生之间，你还有个中介环节，你不要放在中间，你就放自己站在旁边啊。只要这个众生有信愿了，他就跟阿弥陀佛产生的关联了啊。这时候有时候想到这个天主教的改革，马丁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他有个特点，原来这个教会就成了这个啊，这个信徒跟上帝之间的一个中介环节。你要跟上帝沟通，一定要通过神职人员，一下子就把神职人员就地位提得很高啊。于是神职人员如果他是一个啊很有见地的，倒没有关系；如果神职人员他有名利思想，哎，他可能就用这个能谋取自己名利。啊，所以德国那时候为什么赎罪券啊？你要跟上帝沟通，要通过我神职人员啊。现在上帝说你的罪恶很大，你要赎罪，赎罪你就得花钱，你花多少钱买我的赎罪券？哎，一下子他就得到了很多钱，啊，那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就对这个看不惯，啊，所以就反对，反对之后他有个基本观点，就是啊，宗教的个人主义。啊，我们不需要经过神职人员，直接就跟上帝沟通。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我们净土法门就是直接跟阿弥陀佛沟通。啊，这里千万不要有中间环节。啊，包括现在这个说有一个助念团。啊，倒是很发心啊，众生的慧命高于个人的，我个人一切。然后他就都有这个倾向，好像不管你生前信不信佛啊，信不信净土法门，只要经过我们的助念，我都能够100%的把你啊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最近都有信众向我提这个问题，这个观点对不对啊？这是有问题的。不是你这个助念团有能力把他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助念，什么叫助念？助念是帮助这个病人提起信愿行的正念，是这个病人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产物啊！不是你在那里哦，我全都跪在那里，高声的喊阿弥陀佛，就把阿弥陀佛喊来了，把他接走了，啊，哎，那成了是他的本事，是我喊来的，不管你怎么样，是我喊来的。好，这样就可能就产生一个流弊哦，原来助念这么重要，我修不修行没关系，我临终的时候能碰到一个能把阿弥陀佛喊来的人就可以了，啊，这个东西都搞错了。所以你助念千万你不要在阿弥陀佛跟这个病人之间，你是一个中介环节，不是这个样子。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劝这个病人啊提起正念，然后你就帮助他提起正念。啊，他有时候坐着，我看他本小册子，我也没有时间看，偶尔翻了下，哦，倒是挺发心，我们全体跪在那里，我们像亡命徒一样的在那里喊阿弥陀佛，他自己说是像亡命徒一样的，于是靠我们的愿力就能盖过病人的孽力，这完全是错误的。 你的愿力能盖过众生的这个业力吗？这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大家一定要知道，唯有阿弥陀佛的愿力才能解决我们问题。这个世间上的任何人，他的力量解决我们不了问题，他自己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这些现在这些这个种种奇谈怪论就会出来，然后还很多人相信，啊，上次。有批外地的居士还非要我写个东西，我们就看你是怎么看。我说我也没有时间看这些东西啊。但是这个这些正好有一个净土答疑嘛，我们杂志啊，第一个问题就提这个问题，我就正好一个小册子我看了一下，那个里面就是这么一个观点，都不好啊。虽然你的发心很好，但是你跟净土法门不相应哦。啊，你不能把自己的助念的力量提得太高哦，啊，一定要把阿弥陀佛的愿力要彰显出来，啊，所以这个这样的念佛人，虽然开始的时候他没有一个甚深的智慧啊，他可能还是一个自了汉小乘的心态。但是他只要是带着出离轮回的心，我去念阿弥陀佛，最终在念佛的过程当中，你就能产生正信正见。为什么呢？你念佛就暗合道妙巧入无声，你每一声符号都有阿弥陀佛的智慧光啊、阎王光啊、欢喜光在加持，包括无边光、无对光的加持，哎，慢慢你的知见也就。正过来了，啊，所以大家这一点，我们怎么获得佛的知见？实际上，一个很善巧的方便，就是在我们的信愿的心当中安立一句名号，就能转凡夫的知见为佛知见。啊，他为什么是这样？就是由于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力量来加持我们，来救护我们，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这句名号，它是一个啊活生生的东西啊，不是一个简单的空洞的一个符号、一种音声，它是具足着阿弥陀佛全体的力量在里面的，全体的愿力在里面的，全体的光明在里面的。啊，那么这是一个无尽的宝藏啊，啊，但这个宝藏怎么能开显出来？这就由我们的至诚心，啊，信愿心去开采。只要为什么要至心信要？你只要至诚的相信、发愿，然后恳切的念佛，好，这就是一把钥匙，金钥匙。这把钥匙就能把名号的宝藏的功德开显出来。啊，这一开显，弥陀的愿力加持就马上在我们身上能体现，啊，这样才得到了净土法门啊，既是了方便中第一方便，啊，又是了义啊，了义中啊无上了义，啊，又是圆顿中自即圆顿的利益，啊，教行理三者都是无与伦比，大乘佛法的最高的。这样的一个顶尖的教行力，啊，所以这样跟参禅来看，它的下手方法不一样。下手方法不一样，我们也不是说法门有高下啊，《金刚经》讲法无高下，啊，法平等了，无有高下，啊，但这就像药。你说药哪个贵哪个贱哪个好都很难抽象的说，药无贵贱，愈病者良。你哪种药好是看能不能把这个病治好，你如果治不好病，哪怕是几万块钱的一副的药它也是不行的啊。如果能够把这个病治好，就是一块钱的这个药能治好，它也是最好的啊。所以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优劣啊，法无优劣， 契机则妙。能不能契机啊？如果这个法不当机，你再刚妙也等于零。好，那净土法门它的契机是切九法界众生的机，尤其是切末法众生的机啊。你比如参禅在晋唐之际，善知识如林哦啊，年下开悟的人很多，哎，那个时候这个禅宗契机哦。到了现在，善知识你找几个开悟的善知识都很难了啊。那这个法门禅宗的啊，这种耳根圆通或者参话头或者啊摸照内心，这些方法能不能切末法众生的机啊？在这里考量哪个法最应该去选择，哪个法最应该去传播啊？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个时候净土法门当机啊。好，请看下面。是知参禅即念佛，念佛即参禅，禅非佛不得往生，佛非禅不得观慧。念佛参禅其有二智，若知此意，则当趁彼功名富贵得志之时一刀割断，即便猛发大心力行师道，于是所有妻子保护头目水老乃至生命不自吝惜，绝自求生，岂可直待毁令失阶不得已之际，以此最上法门但捉草枯榆木小道之间，以苟且之心而欲修之，可伤可叹甚矣。若能因是悔定，从今一时放下，生大乘宝所之见，但决定不退转心，譬如随风啊顺流之舟，更加如坐，岂不既有所至，何信如之？好，先看这一段。这里提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参禅即念佛，念佛即参禅。啊，那这里我们要了解禅是什么啊？禅梵文叫禅罗啊，禅罗的禅是静的意思，静内的意思啊，静内。静内呢，实际上静就是止的意思，内就是观的意思啊。进一步说，这个止就是定，止为定音啊，观为慧音啊。再进一步往上推啊，你的定的上面就是极啊，慧的上面就是照，极照啊，极照就是佛性，就是实相，就是真如。所以从禅的静内这个内涵来看，跟佛心它没有两样，所以禅者是什么？禅者就是佛心啊。那么这个念佛一般讲有三种念法，一个是念智佛啊，念智佛就是念自信天真佛；一个是念自他佛啊，内众寂灵万物诸圣；再一种就是念他佛啊。 所以你看我们讲念佛念自佛自信佛的时候啊，跟参禅就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参禅参就的是我们当下这一念心，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毗卢扎那顶上行的这么一个境界就是佛性清净法身啊。所以这个历来的祖师大德说，这个禅和参禅和念佛实际上就是不二的，不要把它打成两绝啊，两绝。所以但是你参禅，参禅之人如果你不信愿念佛，你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一定是你参禅又具足信愿念佛。所以宗门下很多的禅宗祖师他是密修净土，哪怕你一天念十声，然后把你参禅的功夫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往生啊。那么念，但是念佛你没有修禅的功夫，你很难得到观慧啊，观照的智慧啊。所以念佛参禅是一不是二啊，是一不是二。从本源上来说，若能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实际上你就在修禅，而且不是世间的禅，也不是二乘的禅啊，不是菩萨的禅，而是无上深妙禅，大乘的佛的禅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刚才讲禅是佛心，这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佛心哦，就是实相哦，就是真如哦。你安住在这个佛号上，就安住在无上深妙禅上啊，这点大家一定要体认清楚。所以祖师曾经说啊，你此生已在含元殿，何必觅人问长安。当你在念佛的时候，这就好像原来的首都是在长安嘛，长安城里面宫殿里面含元殿是啊皇帝重大的这个政务的地方啊，你身体已经在含元殿了，你还到处找人长安在什么地方吗？啊，就是说你在念这个名号，你已经在佛心禅境里面，你还说我要去参什么吗？啊，所以这个偶一大师他谈他的经历，偶一大师他出家24次出家，他就对参禅非常好咬，所以他就到径山坐禅开悟啊，开悟就明了这种念念生灭哦啊，这个身体是坚固妄想的产物啊。这个开悟之后，等到他一次30几岁一次生病的时候，他发现他参禅的功夫不能解决在疾病当中的问题，所以他就通过念佛啊病好了。所以他就想到哎，念佛还有这么殊胜的好处，他就禅静上修，有若干年他是禅静上修。等到最后50岁以后，他把禅全都放下了，就专门念佛。他是经过三个阶段，所以你看以后他写不参禅不学教，一句弥陀真风调，是他50岁以后写的。因为这时候他明了一句名号里面包含着所有的东西，不需要还要兼带去参禅啊。所以在以后他给一个居士写信的时候，他就谈到这个，如果一个人你只要理解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两句话的含义的时候，你还要去参禅，这是捧佛大笑的事情。他竟然写出这个，你能念佛的心啊，你当下你这个心在念佛，是心在作佛， 你能念佛的心就是佛，还要去参什么禅呢？啊，所以这个禅和念佛啊，不仅是可以相融，实际上他们有可融的余地，它本身就是一。他谈这个问题，啊，所以啊，你看这些明眼人都谈到参禅念佛岂为二字啊？所以如果知道这么一个义理啊，就应当啊，趁着啊自己人生得意的时候啊，人的一生有得意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倒霉的时候学学佛，这也非怪人家社会上，哎呀，一看到你学佛，哎，最近你怎么了？碰到什么倒霉的事啊？想想也不能怪社会，确实很多人就是，他有钱赚、有官当的时候，他根本就对这个宗教不感兴趣，抛之脑后。等到又生病了，又受处分了，又什么什么，哎呀。到寺面拜一拜吧，看看有什么办法。搞得人家感觉到是处在逆境的时候，倒霉的时候，你得真的是找一个避难所。但真正有政治正见的人，了解人生大事的人，了解我们的大事因缘是成佛的人，你要把最得意的啊，在你功名富贵最辉煌的时候，你咔嚓把它放下。这才是有本事哦，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这样的荣华富贵放下，不要等到没有办法我争权力也争不上了啊，再待在这里朝廷里面都没有意思了啊，那这个去到山林里面去了，那这个价值含金量就太小了啊，所以我们真正学佛应该就是在你富贵得志的时候一刀割断，这是你菩提心显发的一个标志啊！否则你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你本身这个心气就上不来，你就有可能去寻找一种躲避。人家说消极，你也不能说人家毫无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刀隔断那种辉煌的这样的荣华富贵啊，这样就猛烈的发起大菩提心，来竭尽自己的全力来修行念佛法门这个无上正正之道啊。那么如果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了解诸法的如梦如幻如影，所以对世间的这些妻儿子女哦，这是世间的恩爱，以及一生所追求的这些钱财宝贝啊，还有自己看中的身体头目脑髓啊，都要放下，不要牵连。要知道这个妻子宝或头目脑髓乃至于生命都是假的，都是梦幻泡影的啊。这段时间我在这个偶尔翻一下谭虚老法师的隐尘回忆录，你看他也是中年出家，43岁的那年出家，他的出家实际上他就跟妻子都没说，就写个纸条就走，当他离开家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内心翻起了一种酸楚的心。为什么呢？他有五个小孩，只是靠他一个开了一个小药店来维持，他一走，这五个小孩怎么办？他的妻子怎么办？所以一想到这里呢，他就迈不动脚了。但是他马上转念一想，这个无非就是讨饭嘛，子女讨饭，天下讨饭的人都这么多，难道我的子女就可以不讨饭吗？也没关系。他想到一走，自己的妻子就要改嫁，那么多改嫁的，我的妻子就改嫁 就不可以吗？他就用这样的心，慢慢就把那些世间的东西啊，这个一个个把它放下，就做好最坏的，我的子女就是讨饭，我就现在我碰到了我的子女讨饭，我也要平常心，天下讨饭的人这么多，我的子女为什么不能讨饭？讨饭就让他讨饭，我还是要追求真理。你看这个出家不容易哦，出家非常不容易啊。哎，你看这个檀溪法师这一出家，可是造就的佛门的一个龙象哦，啊，建立了七个丛林，把这个天台教的净土法门在北方弘扬开了，啊，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位高僧大德啊。好，这个。不要等到自己人生逆境的时候啊，这个很不得已啊，很不得志的时候啊，很无奈的时候啊，来修行，而且把这个念念佛，这个念佛的法门，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圆等之法，只是看成是一个草庵啊，草窟啊，就是。啊，把这样的一个啊法门看得太浅，把这个摩尼珠王看成是鱼的眼睛啊，用这样的小的这样的见解来看待净土法门，他的见地上不去，那当然自尊自重自肯的心没有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修什么得利益，一定要有自信心。你首先我修这法门我都没有自信心，我是哎呀这个法门都很低劣，我也没办法，我就凑合凑吧，我自己不行啊。你说研究教理我又没文化，这个到禅堂打坐我又坐半个小时腿就酸啊，参禅就打瞌睡啊，我什么都不行，我只能念念佛。你这样的你想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很麻烦，因为你这个把自己看得很清，把这个法门看得很清，那你做事就是你的心就很轻浮，很草率，很得过且过，根本就没有大丈夫的气概啊。一般你看那些参禅的人，他都很着重一点气魄啊。这个眼空四海啊，这样的一个气魄，你这个气魄是决定他能做大事的一个情况啊。你都修念佛法门都没有气魄，都这么草率，你想修这法门得利益，那是不可得的啊。那这真的你念念佛不是昏沉就是吊颈啊，这就可伤啊，可伤可惜到极点了啊。好，所以要把这些啊，觉得这个念佛法门是不得已的啊，没办法的修行，这个你放下，你对这个法门正确看待它，它是当生成佛的法门啊，生大乘保守之见。生大乘保守之见是什么？在法华经讲，这个五百由行之外是一乘法的保守成佛的地方，中间声闻缘觉三百由行的化成都是不能终止的啊，更何况还是这个不到化成的那种啊，那种人天的境界，那就更不行了。所以念佛是成大乘佛果的法门哦，啊，念佛是成佛的。所以一个念佛人没有成佛的这个发心，那就辜负两土世尊太多了啊。所以这样自己升起决定不退转的心啊，你只要把这个信愿心发起来之后，哎，修这法门就很快速。这快速有个比喻，譬如随风顺流之舟，这个舟是什么？比喻成阿弥陀佛的大愿船啊，顺风啊，顺流 这是比喻十方诸佛的护念。你只要念这个法门啊，就有十方诸佛的护念啊。更加鲁拙，就是划船，你再划那个桨，撑那个篙啊，就更快。这就比喻成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殷勤地劝勉我们啊，劝勉我们信愿念佛，然后在这个劝勉当中也让我们修净业三福啊，加重这个福的智慧的修行。哎，就好像啊自己还在划桨，哎，这个顺这个舟又扯起的风帆，又顺风又顺水，那不很快就到达彼岸了吗？啊，何信如此。所以一个人能遇到净土法门，产生心性缺陷，这是极为庆幸的一件事情啊，诸佛赞叹的一件事情啊，天人恭敬的一件事情啊，何信如此。好，请看下面。问若是，则禅书有云，如何是佛？答干始觉，答麻山经，云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贵图天下太平，乃至魔来也杀，佛来也杀，且道与念佛三昧尊敬念目畏爱可养之心，即道家之职，如何同耶？好，先看这段问啊。下面试设一个问答啊，就是像前面啊，有人问若是，就是像你前面说的，对这个净土法门是这样的一个推崇啊，快速成佛的法门啊。啊，对佛啊，有那么样的一个信愿啊，那这个跟禅宗的公案就有些矛盾喽、哦。啊，他就举出禅宗这些公案，常常这些禅和子行脚禅房善知识，一般开悟的这些啊大德就开堂接众啊。常常这些禅和子就问这些啊祖师大德说如何是佛啊，那所回答的你看就是啊，这些回答就是让我们一般的思维没办法思维了啊。干始觉啊，干始觉这是出在临济义玄禅师啊，临济义玄禅师他是黄檗禅师的啊，法师，他在黄檗禅师座下啊，请问佛的佛法大义，三次问三次被打，不跟他讲，打他这个义玄禅师觉得就无缘，就想到其他地方去啊。这个黄檗禅师说你要去你就到大愚禅师那边去。他到大愚禅师那里，大愚禅师你从哪来？从黄檗那边来。他说黄檗跟你讲什么佛法呢？啊，他说我很惭愧，我三次问三次被打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做错了什么事啊，反正啊什么都没学到啊。大愚禅师说哎呀，这是黄檗禅师老婆心切啊，啊，这样一说，这个义玄禅师，哎，马上就顿悟了，啊，原来这个打是一种方法，让他回光返照，开悟了。所以他说，黄檗佛法无多子，马上就回去了。回去，这个黄檗禅师说：“你这个颠倒汉跑来跑去又来干什么呀？啊，又回来干什么呀？啊，这义玄禅师顶礼，只因老婆心切。 啊，哎，这个黄檗禅师知道他这个误入了啊。以后这个临济啊，这个义玄禅师以后是开临济宗的一代祖师啊。他的方法也是用棒喝的形式啊，就是要打破那些学人的这种情执，使他开悟啊。所以像这样的问答啊，如何什么是佛，或者佛是何物，佛者是何物，他马上回答干始觉。干始觉是什么？干始觉就是古人拉了大便之后，他有一个小棍子筹啊，叫筹，就是这个擦干净那个大便的东西。那你看，也是日常所用的东西。那这个回答就完全是让人出人意料之外，也就是这个学人把佛看得很高，所以这个临济义玄禅师就把他的回答就回答得很低啊，你有多崇高，他就有多低劣来跟你应对，打破这种繁盛的对待，干始觉啊。所以你看这个临济接人表四六解嘛啊，四六解有时候是夺人不断夺己啊，夺人就是破你的我执，但是禁就是外禁，暂时存下你的法执啊。有时候是夺禁不夺人啊，根据学生情况，哎，先破你的法执，暂时存你的我执啊。有时候人禁啊，两句夺，既破你的我执，也破你的法执啊。有时候人禁俱不夺。啊，对于没什么执着的我执法执，他都啊不多，定静就，他这个啊，有时候一喝像金刚狮子一样的一个，有时候一喝像什么竹竿探影，有时候一喝像什么，哎，有时候一喝不作一喝用，他完全是对机施舍，大机大用的，啊，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啊，好像我们回答问题一个标准答案啊，它不是这个样子。啊，那像这个《麻山经》，这也是这个洞山首初禅师他常常用的手法啊。有的人就有禅和尚问如何是佛，他回答是《麻山经》啊。为什么回答《麻山经》？这当下限量的，它是不加思索的，因为《麻山经》正是洞山禅师。眼前的东西，他看到的就是麻山经，所以问什么是佛？麻山经啊，就表明这个佛变一切处，就在这个麻山经里面，就是佛，它是这样的一个啊。那这个公案，我当时罗建就是讲这个。有个学生提出啊，这个释迦牟尼佛降诞一下来就东南西北走七步啊，能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说天上人间唯我独尊啊，来问这个啊，这个为什么，什么叫唯我独尊啊？那这个善知识他就不回答这个问题，提这个太子讲这个一手指天是说，我当时如果在场看到了，我一棒打死他，喂狗子吃。你看这个啊，一棒打杀给狗子去吃啊，这样贵图天下太平。如果狗子吃掉了之后，天下就太平了啊。如果他还在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的说去，那个这个平地里起了多少啊风波啊，死人无数啊！我只要把他一棒打死，喂狗子吃，天下太平。你说这些东西，这不是我们逻辑思维的范畴，知道吗？啊，问在答处，答在问处，剿灭这个学人的 勤职，让他回归到自己的本分。乃至于说的更彻底的就是摩来摩萨，佛来佛萨。这也是这个临济宗的一个手法啊。临济义玄禅师他就说过，只有大善之士他才敢毁佛骂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戚杀亲戚，这样他才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透脱自在所以这用这些这个禅宗的公案，他这些祖师接引学人的这种大机大用，格外的念题，那怎么跟你念佛法门能够相应呢你念佛要念佛三昧，一定要自诚心，要心莫极乐要有可养之心那你这个禅宗是这样的一种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你念佛是这样的恭敬，这样的谦卑这样的，那怎么道家的这个宗旨怎么会相同呢就问这么一个问题。好，时间到了，下次再看回答愿与